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3月1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艰巨阶段，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访美将聚焦中国嘅影响力。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敦促政府维持对北韩最大压力，而专家表示应该制裁中国的相关银行。新西兰总理柯德恩表示，誓言不会被新西兰成为种族主义平台。
He is a terrorist. He is a criminal. He is an extremist. But he will.
柯德恩话，被告是一名恐怖分子，他是罪犯，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是他们在新西兰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详细报道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艰巨的阶段。不过请先收听由张阔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但却是最为艰巨的阶段，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亦都越来越大。星期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升的成本和供应链受到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将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在今后十年内使到成品价格缓慢上升，并会使到就业承受压力。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皮勒表示，关税去年为该公司增加了$1亿的成本。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委托荣鼎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价值$2500亿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削弱美国资讯和通讯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仍然希望将关税当作与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已经抵达华盛顿，计划星期二3月19日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预计双方会谈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怎样应对中国在西半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博尔索纳罗星期一在美国商界领导人出席的一场活动中说，他很欣赏美国，希望多些与美国合作。在左派人士长期执政之下，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今年一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称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变革。在中国问题上，博尔索纳罗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谋而合。博尔索纳罗视北京为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未能够为巴西带来好处，亦都没有遵守到公平贸易原则，而应对中国挑战符合美国和巴西的共同利益。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致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平壤当局最大制裁压力。有关专家说，美国的制裁应该包括对那些帮助北韩政府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中国有关银行实施制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小组主席加德纳议员及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星期一联合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鲁钦，敦促政府重新致力强而有力地实施美国和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制裁。两位议员引述保卫民主基金会作出的研究结果说，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3月31日开始，一共制裁了182个人和实体，因为他们违反了针对北韩的制裁令。但是自从2018年2月23日以来，美国仅仅制裁了26个人或者实体，尽管大量证据显示平壤及其推动者从事了违法的行为。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星期二表示，在两座清真寺受到致命袭击之后，情报和安全部门正在跟踪未指明的其他信息。他亦承诺竭尽全力拒绝给予基督城袭击者成为他种族主义观点的平台。阿德恩在星期二与国会议员会面之前，在被指控在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枪杀了50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解聘了他的律师，并选择在法庭受审时自辩。阿德恩是这样说的。
He is a terrorist. He is a criminal. He is an extremist. But he will.
他说被告是一名恐怖分子，是罪犯，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当我对此发言时，我不会提及他的姓名。对于其他人，我恳求你们说出死者的名字，而不是该名夺走其他人生命的凶手的名字。他可能寻求臭名昭著，但是我们在新西兰不会给他有任何的机会。经过一个钟头的搜捕，荷兰警方拘捕了星期一乌德勒支市有轨电车枪击事件的一名疑凶。这宗枪击事件造成三死五伤。强烈热带气旋伊黛星期日横扫非洲东南部地区，造成150多人死亡，几百人失踪。莫桑比克城市贝拉受灾最严重。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纽西推测，目前确认的死亡人数为84个人，可能会上升到1000多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对佛罗里达州的女商人杨妮展开刑事和反间谍调查。这两位民主党领袖的声明说，这个情况的事实非常令人担忧，我们敦促当局遵照参议院民主党资深成员和众议院民主党主席的两院要求开始调查。美国德州西南部官员表示，在休斯顿地区一个化工厂的油库大火可能会继续燃烧两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根据测试显示，位于迪尔帕克工厂内的 ITC 公司周围的空气质量继续维持在安全的水平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间距阶段。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但就是最为间距的阶段。双方都有意尽快被这场抗日持久的贸易战画上句号，但是华盛顿和北京都不愿意做出过多妥协，从而迫使自己在推动国内议程时面临阻力。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亦越来越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3月18日星期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升的成本以及是供应链受到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将会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在今后10年里面使成品价格缓慢上升，并且使到就业承压。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克泽尔顿表示，美国根据301条款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以及是根据232条款对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的降铝关税，使到美国越野设备的制造成本上涨了 6% 至 7%。 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皮勒表示，关税去年给予了该公司增加了$1亿的成本。筑路挖掘机制造商表示，该公司业务两端都受到波及的企业之一，降铝关税使到该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大型铸造设备的价格上涨了 25%， 而中国对美国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使到该公司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下滑了 30% 到 40%。 无独有偶，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委托荣鼎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价值$25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是削弱美国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的竞争力。该产业包括制造电讯产品、电子产品、电脑的厂商，还有提供云计算、企业通讯网络等的服务商。报告的作者之一荣鼎集团高级分析师 格鲁德曼表示，如果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持续下去，这样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在十年间是损失$10,000,000,000。他还表示，如果平均计算，在头五年里面，美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在$640亿至$910亿之间。格鲁德曼还表示，美中两强相争，使到第三方是渔人得利。他说，虽然双边关税措施升级是将会导致中国和美国的 GDP 蒙受最大的损失，世界其余国家将会从贸易以及是投资的分流当中获益。他们 的确是看到这个产业的制造领域的确是发生了一些制造以及贸易的分流，从全球产业链流向地区产业链，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是在较少的程度上流向了东亚其他地区。这个结论使到特朗普和中国开打贸易战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但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仍然是希望将关税当作为是和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在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关头，双方最大的分歧是在于美方坚持要求保留对中国采取单方面关税措施的权利，以确保中国兑现他所作出的承诺。中方一直是反对美方的这项提议，认为美方的要求已经是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中方不能够放弃在必要的时候报复的权利。中方有关执行机制的最近一次表态是，中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它必须是双向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就是发表了这番讲话。上个星期四3月14日，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是财政部长鲁钦进行了多日的第三次通话。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双方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现时看来，美中两国原来计划的在三月底敲定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新华社在星期一3月18日发布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3月21日至26日对意大利、摩纳哥以及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有消息表示，如果谈判顺利，习近平将会在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之后飞往美国佛罗里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峰会，并且一举敲定美中贸易协议。知情人士表示，美中两国现时将完成谈判的希望放在4月份，而中方正推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签署美中贸易协议。但亦都有报道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元首峰会最迟可能会被推迟到6月份举行。上个星期五，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每年一次的记者会上承认，中国经济确实是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就在记者会举行前的一个小时，全国人大是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法，此举被认为是北京为结束贸易战力图安抚华盛顿的最新举措。但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剑道认为，这部新法对解决美中贸易争端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法律在中国毫无意义，因为党大于法。荣鼎集团的创办合伙人荣大烈对美中贸易和解的前景是感到悲观。他表示，如果中国今后为一己之私选择一条以非市场为导向的道路，这样效应亦都将会是巨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中国无疑是全球最主要的出口商，但是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枯竭，专家表示，中国急需加大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摩根士丹利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之中预测，由于中国经济的经常账户长期处于下滑的状态，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加依赖外资。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大于进口，在过去25年来一直保持经常账户的盈余， 簡單咁講就係貿易差額同跨境投資收益嘅總和。但係舊年中國嘅經常帳戶盈餘下滑咗70%，直至491億美元，僅係佔國內生產總值嘅0.4%。摩根士丹利嘅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喺2019年可能會出現經常帳戶嘅赤字，呢啲將會係1993年以嚟嘅首次年度赤字。呢間投資銀行將中國經常帳戶嘅萎縮歸咎於商品出口市場份額趨於穩定同人口老齡化等嘅因素。隨住商品貿易順差嘅縮小同服務貿易嘅擴大，中國嘅貿易順差一直喺度收窄。在中國出口商遭遇貿易戰等阻力之際，中國消費者從海外購買了更多的商品。服務貿易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境旅遊的增長，在2018年中國旅遊業創下了破紀錄的2400億美元的赤字。更深層次的力量也在發揮作用，中國人口老齡化導致國民儲蓄率進一步下滑，因為更多的退休人員將儲蓄拿出來，總體消費水平增加，這些將會對進出口產生不利的影響，同時勞動力數量下降，造成了勞動力成本提升，將削弱一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赤字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支出大於收入，如果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正是下降，將沒辦法不吸引更多外國資本來到滿足要求。世界銀行估計，從2019年到2020年，中國的資金缺口最初將會在500億至900億美元之間，但到了2020年將會逐步擴大至2000億美元。在某一種程度上，中國近年來開闢了更多吸引外資的渠道，中國放寬了外國人直接購買債券和股票的配額，上個星期還通過了新的外商投資法，試圖為外國公司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對它的資本帳戶和匯率都保持嚴格的控制，它的改革能夠走得多遠還是有待觀察。很多外國投資者質疑中國市場的流動性，就是它們能否做到將資金隨時撤出中國，這個不確定性將會影響它們的投資的決定。外國投資者需要對中國市場以及它的開放性和透明度有高度的信任，這些對很多投資者來說可能仍然是一個挑戰。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老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可能歡迎資本的流入，但是在資本流出方面情況正好相反，這種情況不是多有可能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歐盟決定將要求中國限期落實深化貿易關係的承諾，向歐盟成員國開放更多市場，這個顯示歐盟對中國不願意開放市場的不滿。下面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歐盟和中國定於4月9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峰會，討論的議題包括歐中之間的貿易逆差，後者今年1月份較去年同期又有增加。路透社說，根據一份3月8日擬定的聯合公佈，歐盟將會在峰會期間尋求北京方面同意限期開放中國的經濟，清除貿易壁壘。這份6頁紙的聯合公佈建議，中國和歐盟同意在2019年夏季之前確定重點市場准入障礙以及他們的操作人員面臨的要求，設置至少在歐盟中國2020年舉行下屆峰會前迅速取消這些貿易障礙的期限。聯合公佈仲明確，雙方計劃在2020年之前簽署一項特別的協定，增加已經談了將近12年的雙向投資流動。歐盟外交人士表示，這份聯合公佈反映了歐盟對中國的不滿，理由是中國並沒有落實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承諾，不願意給外國公司在中國自由經營，但是中國的公司就在這裡充分利用歐盟的開放市場。因此歐盟在3月21日的峰會雖然主題是討論英國脫歐，但亦會討論中國的政策。路透社認為，這些是歐盟多年來首次討論中國的政策議題。歐洲委員會上個星期將中國稱為系統對手，並且呼籲歐盟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正是在布魯塞爾進行訪問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星期一和歐盟外長以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麥格里尼舉行了會晤。王毅在會後對記者表示，中國和歐盟之間的競爭可能無法避免，但是中國期待和歐盟開展雙贏的合作。 王毅同时表示，美国对华为公司发出的安全警告并没有根据，得不到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塔斯克和中国总理李克强计划出席4月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中峰会，而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将会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 GM 关闭一家工厂，导致5400名工人失业。这家工厂制造的小型轿车的美国顾客越来越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星期日与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马利博拉通了电话，告诉他知 GM 关闭该公司位于美国工业腹地俄亥俄州的洛兹敦的工厂，这个令他不满。那家工厂制造雪佛兰科鲁兹型轿车。GM 说，这一款小型轿车在海外仍然受欢迎，但是在美国销路欠佳。特朗普总统说，洛兹敦工厂在本月较早时候关闭，这个令他感到不解，因为此时我们国家其他的一切都蓬勃发展，我请他将厂卖了或者迅速采取其他行动。这家工厂被关闭显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并不是在全世界各地均享有繁荣，但是被几项调查前身的特朗普将经济势头良好作为一个关键话题，争取选民支持他的连任。特朗普总统说，博拉指责说关厂要怪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但是特朗普说，我不理，我只是想工厂开工。GM 是世界第四大汽车制造商。特朗普星期一发推话 ，UAW 9月同10月将谈判新合同，但是他要求点解要等而家就开始？我想要就业岗位留在美国，要洛兹顿在我哋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之一开工，或者是卖俾一家愿意好快开工的公司。过去两年来，随着克鲁兹型轿车的销量骤减，洛兹顿工厂的大约4500名工人失去工作，附近的汽车部件提供商亦有900人失业。被解雇的工人中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 GM 工厂找到了工作，离被关闭的俄亥俄工厂很远。一些失业工人为了找工尝试再培训，但是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在组装流水线上的多年经验并不能够立即转换为应对新工作的能力，更新的就业机会往往需要与科技有关的新技能。克鲁兹在北美的销售量2014年达到顶峰，是273,000部，但是去年只是卖出了142,000部。美国人购买的轿车减少，更多人选择购买更大的 SUV 或者是皮卡。虽然 GM 关闭了在洛兹敦的工厂，但是仍然继续在墨西哥、阿根廷和中国生产克鲁兹型轿车。 GM 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薪水远远低于洛兹敦的员工。 GM 说，克鲁兹在外国的销量保持稳定，销量减幅低于美国市场，甚至在南美还有所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来自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一再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部门提交报告，评估中国政府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抗衡北京具恶意的政治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的政治影响力运作的相当细微巧妙，但是具威胁性。他们进行的工作包括强迫以及腐蚀美国利益机构以及个人，使到他目标对象能够培养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态度以及结果。他还表示，这项的法案将会协助确保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充分了解中国充满不良意图的目标，同时协助确认那些主要的机构、实体和个人负责为中国政府执行这些任务。根据史密斯议员办公室的书面声明表示，该个法案将会要求美国政府跨机构之间提交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进行政治影响力活动的非机密报告，以审视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范围，并且建立问责制度和透明度。法案还包括政策声明，要求孔子学院和其他的中国政府资助的实体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注册。 目前在美国各地校园大约有100所中国国家汉办资助设立的孔子学院，该教育项目当中的授课、教学、活动以及演讲者都是获得中国批准。上个月底，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应史密斯议员以及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波特曼的要求，针对美国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的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内容提到了一些学校官员以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孔子学院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这些关切是包括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可能会导致学术审查，国家汉办影响孔子学院的招聘程序，设有孔子学院的学校可能不愿举办一些旨在是批判中国的主题活动，比如是涉及到西藏、台湾或者天安门的活动。波特曼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孔子学院的问题令到他十分感到困扰以及担忧。孔子学院项目严重缺乏透明度，以及是美中之间的教育交流缺乏对等互惠。波特曼议员表示，这个是很不公平，中国政府未有在大学校园交流上提供美国同等的渠道和待遇。如果美国提供给孔子学院的等级，事实上美国政府正在取消多个对中国所进行的文化交流项目，因为中国政府对美国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其次，他们今天亦都得知孔子学院缺乏透明度，这个是令人困扰。波特曼议员还提到，近百所的孔子学院只有2%是受到抽样访查，他已经发现至少有30宗签证违规的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3月18日星期一最新发布的新疆白皮书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进入历史上最好繁荣发展时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日发布的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全文15000多字，盛赞共产党的新疆政策以及北京在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在第一时间批驳了白皮书中的很多讲法。官方的白皮书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是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反恐怖主义的名义将100至200万人拘禁起来。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颠倒黑白，反恐是镇压维吾尔人的政治藉口，消除信仰，彻底汉化是所谓去极端化的真实目的。他说，中国当局发布这样一份白皮书的真正目的，是为自己在当地推行的极端政策寻求支持，掩盖践踏人权的行为。白皮书用7段文字谈及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所谓教培中心，重申这些是依法设立的教育培训机构，目的是教育挽救相关人员，避免他们受教唆、胁迫、引诱，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牺牲品。世维会质疑说，怎可能有100多万人都参与了恐怖活动？学者、作家、医生、运动员等为何会被拘禁？该组织说，中国官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营地里面没有人是自愿去的。世维会还指出，所谓依法设立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中国在2018年修订了去极端化条例，目的是为这些营地提供法律基础，而这些拘禁设施早在法律修订1年多以前就建成。中国官方还说，教培中心实行寄宿制管理，为学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学员可以定期回家，充分体现政府人道主义立场。世维会则说，没有证据显示那些被拘禁的人可以定期回家见家人，很多海外维吾尔人已经近2年无法同家人通话。3个星期前在德国公派留学的维吾尔博士生塔伊尔刚突然接到赫什家中打来的视频电话，此前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他的父亲赫什大学退休教授卡伊日2018年底被当地警方逮捕的消息。 这个是时隔两年多以来塔伊尔刚第一次同父亲通话。他对美国之音说，视频中的父亲看起来很消瘦，头发剃得很短，看起来像个犯罪分子。在那次谈话中，父亲彻底否认了自己被逮捕拘押的消息。他说过去一段时间自己一直是有病住院，因为不想令儿子担心，才没有跟他联系。塔伊尔刚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要他写一封信，承认过去两三个月来听信了外界的假消息。他说如果不写，他就不是他的儿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台建立新对话机制，推台湾为区域民主典范。习近平敦促中国教师要直面错误观点和思潮。中国称达赖喇嘛活佛转世要经过中国当局批准。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台决定共同建立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双方政府官员表示，这个全新的年度对话机制体现了美台的共用价值以及紧密伙伴关系。美国表示此举不是为了挑衅中国。是今日3月19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与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成立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对话。预计第一场的年度论坛将于嚟紧的9月份在台北召开。美国将会由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带队参加。印尼当局预计，随着救援人员搜寻洪水泛滥和山体滑坡导致巴布亚地区几十人失踪，死亡人数将会陆续增加，目前已经造成至少89人死亡。在上个礼拜六暴雨引发的灾难中导致几十人受伤，大约有6800人被疏散到临时避难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敦促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再过多两个月就是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30周年。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加强打压，尤其是在大专院校中的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中纪委派员到各个大专院校监视教师在课堂当中的不当言论。在星期一北京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说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中国星期二表示，就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回应表示，达赖喇嘛活佛转世要经过中共当局批准。较早前，自1959年起就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星期一表示，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可能在印度出现，不会承认北京挑选的转世灵童。中国政府星期一发表新疆白皮书，盛赞中国共产党的新疆政策以及北京在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方面的取得的成就。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第一时间就反驳了白皮书当中的众多讲法。官方白皮书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是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全世界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反恐主义的名义将100到200万人拘禁起来。中国外交部表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上个月因印控下12袭击事件差点开战之际，中国积极劝和促谈，为缓和近期紧张局势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宣布，中国和巴基斯坦首次外长战略对话星期一北京举行，双方在对话中会涉及到印巴问题。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当中，假冒盗版商品贸易量稳步上升， 达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 3.3%。报告依据的海关扣查的数据显示，2016年假冒商品贸易价值为5090亿美元，高过2013年的4610亿美元。据联合国属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星期二公布的资料表明，以中国公司华为公司为首的亚洲公司2018年向该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华为公司的专利申请为5405份，在全球企业名列第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我们主要集中讲讲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和渗透。中国在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渗透的行为，近两年已经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度警惕。在美国有人说，中国的渗透行动正在影响美国的民主进程，亦有人说中国只是努力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损害美国的民主。这样中国在美国的渗透行动到底有多大的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一年里面，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大幅度下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要经济威胁的人有所增加。调查发现，对中国好感度跌至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有 41% 的美国人在今年的民意调查中说他们对中国持有好感。相比之下，在去年同期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曾经高达 53%， 为近30年来最高水平。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希望改善中国形象的所谓大外宣计划好像并不成功。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两名杜如松和罗伯特威廉姆斯去年在该学会发表题为《中国在干预美国政治》一文中写道，中国国营媒体的大外宣动作以及其他行动在美国的影响力有限。在报告说，在美国，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中国全球电视网和新华社很明显的都希望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美国的几家大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都发行了《中国日报》的插页。另外亦有证据显示，与统战部有关联的赞助者试图给美国研究机构捐款，但是他们的赞助是否会影响到研究结果还有待讨论。中国甚至试图设立自己的智库来参与政策辩论，并试图影响讨论，看起来效果都有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就曾经指出，中国唯一一家位于华盛顿的中美研究中心很多人并不知晓。2018年3月，中国组建新的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中国之声。根据中共文件，中国之声的目标是宣传党的理念、方向、原则和政策，以及讲述中国好故事。曾经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担任外籍编辑的希尔顿·叶，去年4月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说，只要中共领导人不能够区分宣传和新闻，中国之声将没人听。文章认为，中国努力推动共产党的理论和原则，和提升中国海外形象是互相冲突的。在这个互联网使用广泛、社交媒体流行的时代，公众前所未有的反感国家宣传。报道援引香港中国媒体计划主任班志远说，建立中国之声是为了集中控制、整合资源，中共相信这个将会允许他更有效地发出声音。但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怎样使全世界的公众产生共鸣，同时维持一个一致的声音？这个是一个中共在外宣传上挣扎多年的内在矛盾。这一次整合可能只会恶化问题。不单止是这样，去年9月，中国大外宣还遇到了最大的挫败。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美国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
根据美国法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这两家中国官媒将会被要求向美国政府申报他们年度预算以及开支、所有权结构等信息。而此外，还必须在他们发表以及播出的文字、图片以及音像当中注明他为是外国代理人。他的运作上亦会被限制，采访总统活动的记者证需要通过特勤局审查，不能够随便进入国会听证会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不能够随意采访国会议员以及官员。如果拒绝登记，他们在美国的主管可能会被逮捕，资产可能被冻结。不过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在一个领域可能获得到成功。根据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以及亚洲协会去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是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
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共的影响力和干涉活动对美国高等教育所构成的挑战真实存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教的现象包括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演讲嘉宾，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会，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的签证来换取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2017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就是中国对美高校施压的知名案例。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发表声明，指责校方邀请达赖喇嘛伤害了华人学生学者的感情，违背尊重、包容、平等、积极的建校精神，并表示该组织已经同中国领事馆取得联系，正在等待总领馆方面统一指示。威尔逊中心的报告还指出，除了资金紧张的美国公立学校，一些私立研究性高校和文理学院亦都是中国干预的受害者。胡佛研究所的影响力报告亦提到，在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直接支持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有时会向中国使领馆汇报，损害其他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美国的一些大学如果主办被中国共产党或者政府视为有政治冒犯的活动时，会受到来自中国大陆使馆及其6个驻美领事馆以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压力。报告还说，虽然美国对研究美国政治或者历史的中国学者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却限制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进入中国去研究中国的政治敏感领域。中国国家资助的孔子学院，中国试图渗透美国学界的另一个方式。根据胡佛研究所的中国影响力报告，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接触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孔子学院使用中国专用教材，宣传中国看问题的角度，用中国的讲法以及使用简单的汉字，并避免讨论有争议的话题，例如西藏、天安门、新疆、法轮功以及人权等等。这个令一些人担心，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有助于推进共产党的宣传，另一方面亦都影响美国校园独立选课程。报告建议对孔子学院执行更严格的监督，并实行更严格的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标准。另外，报告指出，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亦都经常表示，中国外交人员和其他的人员亦都试图影响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活动。不过，孔子学院以及中国对高校渗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潜在的威胁，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关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在全美100多间大学开办的孔子学院。他还说，中国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深刻。
美国中央情报局去年的一份报告亦都特别警告说，中共试图通过为大学以及政策机构提供资金换取对学术项目的审查。报告说， 中共经常是拒绝给予批评该个政权的学者签证，鼓励很多的中国学者事先自我检查，以便他们能够为了继续研究而自由出入。美国国会多次就中国长臂问题举行听证，美国的国会议员鲁比奥去年二月去信佛罗里达州设有孔子学院的学校，敦促这些学校终止孔子学院的营运。在三月，鲁比奥和众议员威尔逊在国会提出爱国影响力透明法案，要求为爱国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机构是需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为是爱国代理人，同时修改高等教育法，要求各个大学公布超过$50,000的爱国捐赠和合约，令到美国的大学对孔子学院提高警觉，不再和他们合作。去年六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起的一项旨在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力运作的法案，要求美国各个政府机构调查中国政府和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且公开发布报告。
另外，美国去年八月通过的最新国防授权法规定，国防部不得向开设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的中文项目提供资金，除非该校提交并取得相关豁免。在法案生效后，罗德岛大学表示会关闭他的孔子学院，来保留国防部赞助的汉语旗舰项目的经费。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报道，过去一年至少有10间美国高校宣布关闭或者计划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虽然他们做出这个的决定的官方理由亦不尽相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专栏作家乔希·罗金认为，中国对美国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了长远的播种的方式，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他还说，美国有100多间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和中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及中国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不过，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在接受美国知音专访，在被问到中国在美国的渗透行动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时表示，中国的做法有过分的一面，但是美国的反应亦有一些过激。谢淑丽直接说，乔治·罗金在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个是中国另外一个做得过分的方面。他的意思说是受到中国某些机构的驱使，统战部、宣传部甚至可能还有教育部，他们希望做更多来讲述中国故事，奖励那些支持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的人，或者给予惩罚，这些是最坏的部分。这个问题有几大呢？在某种程度上，谢淑丽说他认为美国的反应有些过激。谢淑丽担心美国的过激反应可能会使华裔笼罩在怀疑的阴影中，美国想将中国科学家、中国学生赶出去的做法会导致另外一个麦卡锡时代。不过谢淑丽确实认为乔希·罗金在夸大了这种威胁，即使没有夸大亦都注入了水。谢淑丽对美国的过激反应和对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一样担忧。
谢淑丽亦都是胡佛研究所中国影响力报告专家小组的成员，他认为报告是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他在报告出台之后发表了反对意见，说这份报告在讨论合法和非法的活动的时候夸大了中国影响在美国的威胁。他认为这些活动并没有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还说，如果是美国夸大这种威胁，会增加红色恐慌的风险，使到华裔群体受到怀疑，损害他们自由和开放社会的现状。他还说，美国不必夸大中国这些新政策的威胁，中国并未有试图干涉美国大选，亦都没有好像俄罗斯这样试图在民主话语当中制造混乱，或者是激化两极分化。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是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是在友谊、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方面，中美之间亦都存在着深厚的历史纽带，这些都是他们乐见并且希望培育。对于 同其他的美国公民以及族群一样是充满自豪感的美籍华裔来讲，免于可能导致相貌歧视或者是新麦卡锡主义的普遍质疑或者是侮辱是很有必要。不过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初对华政策演讲指责中国影响并且干预美国选举。彭斯在演讲举例当中说，中国日报10月初在爱荷华州是当地报纸做广告，将美国的贸易政策描述成为是鲁莽而且是有害，而这个州是美国2018年和2020年选举的关键州。
胡佛研究所的报告亦都承认，和俄罗斯相比，中国还没有到那一个地步，中国还没有好像俄罗斯那样试图影响美国全国性选举。但是报告指出，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亦都寻找美国公民或者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来介入美国国内选举。报告说，美国联邦和各州政治活动中，中国在这里寻求和培养处于上升期的政治家。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聘请知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团体合作。这些活动配合了中国对国会议员以及工作人员访华的长期支持。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中国亦都在寻找美国公民或者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来介入美国国内选举。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如松和威廉姆斯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有试图通过泄露隐私信息或者是试图进入美国的选举体系来操控选举，但是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很难保证北京不会这样做。他们在中国在干预美国政治吗一文中写道，的确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中国在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还不成熟，也都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但是中国在其他地方全力推进影响力的事实，还有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北京可能有一日照抄俄罗斯更激进的做法，显示华盛顿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戈莱尔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主任，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美国的渗透行动看似比较远，但是看看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做法，美国不得不警惕。戈莱尔说，如果我们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只是看在美国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有政界人士受到中国捐款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确保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不会发生。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商人为影响国内及外交政策，向该国两大主要政党捐款数百万美元的献金，奄奄升起的政治明星反对党工党成员邓森，在面对有关他用宣传北京的立场来换取财政支持的指控后，宣布辞去参议院的席位。澳大利亚随后通过禁止外国政治捐款法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早就有了类似的法律。
裴敏恩是胡佛研究所中国影响力报告专家小组的另外一名成员，他最近在一篇《哪一个害怕中国影响力》的一篇文章当中说，由于因为自由民主价值的存在，西方机构有着无与伦比的韧性，不理建立几多的文化或者是交流和语言机构，他们不会很容易被一个威权的政权所颠覆。他还说，其实和中国努力在国外建立影响力更加令人吃惊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这么容易被暴露的事实，将这些是当成为全球民主社会的真正威胁，不单只是会暴露了西方的不安全，更加给予了中国他们不应该得到的赞许。他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加强透明度，他还写说，透明是保护西方民主进程不受中国影响力行动最有效的机制之一，比如是要求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民间和学术机构公开捐助的资源以及是条件，以及是媒体的股份工程，就可以令到中国政府很难通过看上去是很私人的捐助来产生影响。制定从中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将会有助于确保民主价值观在任何交易以及是合作行动当中得到维护。
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曾经将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渗透行为的特点总结为隐蔽、强制或者腐败，以区别国家之间正常的公共政策行动。但是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蒂斯说， 对中国统战部来讲，他们的行动并不是隐蔽的，因为对外干预是共产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受共产党的党纲和共产党的正常行动支配。马蒂斯在一次演讲中说，共产党一直在做的就是破坏民主和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这个是共产党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马蒂斯还援引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说统战部就是动员共产党的朋友打击党的敌人。马蒂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统战部行动的可怕，他说统战行动不是有关宣传的问题，而是控制平台的问题，先是媒介，然后才是信息。他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例子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中国在中文学校教授扭曲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没人会检查或者挑战他们的讲法，他们知道在世界舞台上很难使自己的观点不受挑战，所以他们先控制媒介，这样市场上的观点就会倾向他们的观点。根据胡佛研究所的报告，美籍华人社区是中国统战工作一贯的重心。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这里派遣人员到美国向发表反华言论或者支持台独人员施压，还向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亲戚施加压力。北京将美籍华裔看作是全世界侨民的成员，认为他们不单只会保持对中国利益的认同，还会保留所谓祖国的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忠诚。这些活动不单只会干扰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当地对美籍华人的怀疑。另外，马蒂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宽泛定义亦都意味着共产党会努力积极向外拓展，只要有可能就会努力消除对共产党产生影响的西方民主思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无限的、宽泛的，是免于一切威胁，免于共产党的统治遭到威胁。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单只是物质威胁，不单只是有关某个人引爆了炸弹，不单只是讲美国的军队，是关于思想。你还要看看习近平以及共产党长期以来认定的对共产党的威胁，你会发现法治、自由的媒体、公民社会等等。只要这些的思想被实践，共产党就会失去影响这些的实践，走出去，特别是那些在海外的中国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定义国家安全的时候，都是在这里强调管控威胁的能力，在危机发生时能够有能力恢复。如果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免于威胁，只要有威胁的可能，他们就会去寻找，去阻止他对共产党产生影响。
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法的第二条，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以及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是无危险以及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是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2013年中共仲印发了一份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为是九号文件。而在这份文件当中，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质疑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七大危险思想，要警惕以及跟随。不过根据胡佛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的渗透行动不单止限于抢占话语权，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其的公司在国外是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且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的技术。中国允许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他们国内的市场，前提是要他们遵守北京在台湾以及西藏的立场。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以盗用他们认为对他经济以及军事成功至关重要的战术。除了强制多少的合资企业转让所需要的技术之外，中国还通过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及利用美国大学实验室的开放性，获得很多价值的新技术。这个是远远超出了寻求更加深层次、更具渗透力的影响力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